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在此我们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最诚挚的祝愿和问候。那么今天的节目包括迫害真相、法轮功的神奇事例和恶人遭报应的报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重庆市福欢乡民主茶山村五组年轻农民大瓦弟子李洪福，几年来被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残酷折磨和摧残，造成长期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他于2006年12月8日含冤离世，年仅31岁。
李洪福自从97年底开始修炼大法，2000年7月因为向人讲法轮大法真相遭到恶警绑架，被大渡口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一年，在西山坪劳教所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并被非法延长劳教九个月。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李洪福遭到恶警的凌辱和酷刑折磨，如坐老虎凳、被高压电击、十指钉竹签等等。在一次酷刑折磨中，李洪福被迫害得昏死过去，恶警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进了劳教所的医院停尸房内。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停尸房内发现他还在动，就报告了劳教所，才免于一死。2001年12月中旬，在恶警刘华担任中队长期间，他直接唆使六七个吸毒犯对李洪福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将他脸贴地拖到操场上，按倒在地，脱下袜子和鞋，将袜子塞进李洪福的口中，并用皮鞋底猛打他的脸、头和腰部。这几个吸毒犯还用脚踢李的背部、胸部，致使李洪福的脸肿得吓人，多处内脏器官受损。紧接着又是每天24小时的隔离折磨，不准出设防，每天站军姿，每天都受到邓平、刘仁光、郑伟等吸毒犯的殴打折磨，致使李洪福的脾脏破裂、胸肋挫伤、呼吸困难、呕吐黄水。劳教所爬出人命，急忙送北碚区市第九人民医院抢救，经拍 X 光片和 B 超检查，身体多处严重伤残。中队恶警却撒谎说是生病，主治医生明确地说这肯定是被人打伤的。在住院期间，李洪福生活已无法自理，天天靠输液维持生命。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慌忙叫他家人将李洪福保外就医。出院时，李洪福体重只有80多斤，已不成人形。在李洪福被邪恶非法迫害的几年中，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妻子的肩上，低微的工资维持着一家人惨淡的生活。他的妻子带着几岁的儿子四处打短工挣钱，生活十分清苦。李洪福回家后，肚子肿胀剧痛，并经常呕吐，生活无法自理，全靠家人照顾。右手肘肿大，无法动弹，最终于2006年12月8日含冤离开人世。
28岁的陈军是湖南人，他因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开始学练法轮功，被恶警和恶犯活活折磨毒打致死。下面是详细报道。
陈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被从外监区调到看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中队，2004年8月被派直接做大法弟子杜挺的看管包夹犯，在与大法弟子接触时一直对大法弟子很友善尊重，在与大法弟子深入接触并读学到师父的经文后开始学练大法。提篮桥监狱恶警发现陈军学大法后恼羞成怒，大约是06年1月18日把陈军关押到二监区一中队的禁闭间，开始恶毒的折磨和每日毒打他。有目击犯人讲，陈军身上被恶警上皮带铐，即双手被缠铐在腰间，上身只能笔直挺着，手和胳膊不能动弹。恶警用封箱胶带缠绕封住他的嘴，然后不断地毒打他。据说还从因迫害大法弟子而臭名昭著的青年实验中队专门抽调来恶犯蔡某、邱某到 到禁闭间毒打他。被这样迫害一周后，陈军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监狱总医院。随后不久，监狱把生命垂危的陈军送回湖南老家。有知情者讲，陈军到家后大约一个月即离开人世。上海提篮桥这个欺骗国际社会的所谓文明监狱，实际上一直在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杜挺至今仍被提篮桥监狱非法插管、强迫灌食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大法弟子曹鸿儒曾被邪党不法分子迫害得不成人形，大法弟子周斌被迫害得耳失聪、眼失明，身上到处是伤。希望全世界更多的人们能从此迫害中更加看清楚共产邪党和江罗流氓集团的欺世谎言，关注和营救受迫害中的上海提篮桥等中国大陆监狱劳教所中的大法弟子。
近年来，河南各地不断传来法轮功学员被邪党610和公安、国安非法抄家、绑架、关押、施以酷刑、强行洗脑、罚款、停止工作、开除公职、劳教、判刑，甚至活拆器官、迫害致死等案例。所有这些累累的罪行，无不与河南政法委书记、原副省长李新民有关。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李新民从1999年720中共江罗流氓集团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前，到2002年10月中共邪党召开16大期间，一直在河南鹤壁任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李新民追随江罗，对法轮功要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先是动用公安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搜书、强制关洗脑班迫害，而后就对不转化的大法学员非法抓捕、劳教、判刑。李新民在鹤壁任职期间，在他的部署下，在610的直接指挥下，被以各种方式迫害的大法学员有数百人，有的仅仅因为保存了法轮功的书籍就被判3年劳教，有的被抄家时只发现了一枚小小的法轮章就被关进了看守所，有的什么证据都没有，只因为以前上北京证实过大法就被判处劳教，释放回来以后再一次重复判劳教，还有的只因为以前练过功就被关押起来等等。李新民迫害大法学员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向江氏集团表示效忠之心，向中共邪党邀功。果然，中共16大以后，李新民就当上了河南省的副省长。后来，由于李新民迫害大法学员有功，又当上了河南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常委。此后，就不断从郑州、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商丘、濮阳、漯河、三门峡、南阳、洛阳、开封等全省各地市传来大法学员被以各种方式迫害的案例。在李新民的淫威下，全省各地610和公安国安的恶警们对大法学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全面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不知有多少大法学员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四处漂泊、背井离乡。鉴于李新民的上述罪行，河南省全省大法弟子请求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一定要把李新民的罪行记录在案，无论时日长短，无论他到天涯海角，都要把他的罪行追查到底，将其绳之以法。
听众朋友，在一些中共恶人持续迫害法轮功的同时，也有不少迫害者明白了真相，日渐觉醒，他们纷纷停止了迫害的罪行。下面就是法轮功学员转发给明慧网的一封信，这是派出所警察写给当地大法弟子的一封道歉信。
这是我们收到的明白真相的公安干警写给大法弟子的一封致歉信，同修们看了激动的泪流满面，为师尊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也为那些在大陆公安这一特殊职业里觉醒了的众生，因此我们更加深感作为大法弟子身负责任的重大与紧迫，现将这封信发到明慧网， 以鼓励同修们更加坚定实修，继续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迎接美好的未来展现。为了这些觉醒的公安干警的安全，这里暂且隐去他们的工作单位。下面是派出所警察给法轮功弟子的道歉信。我们派出所在以前的日子里迫害了许多法轮功弟子，导致你们受尽苦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派出所的全体人民警察实心实意地向你们道歉，真是太对不起了。以前我们都是被共产党给逼的，我们的领导曾经给我们下命令，别的犯人不能随便打，逮住练法轮功的狠狠地打，只要打不死就行。现在想一想，共产党太坏了，所以我们都不当共产党员了，我们以后会对法轮功弟子好的，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你们。最后请求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你们好好练吧，我们派出所会帮你们的，法轮功万岁。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发生在湖南常德某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是大法神威救世人。
2006年12月23日晚7:40左右，我和另外两个同修骑自行车去县城郊区的看守所发正面营救同修。当我们快到达目的地时，突然从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上面载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学生。摩托车把我们其中一位骑在最前面的年近70岁的女同修撞倒，摩托车滑出去6-7米远也倒下了。我与另一位同修急忙到被撞倒的同修身边发正念，请师父慈悲加持。当时那位同修脸色苍白，坐在地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我们看到他自己也在发正念。一下子围上来很多旁观者，有的说赶快送医院，有的说快给家人打电话。同修对众人摆了摆手说，我是练功人，没事儿。然后我们一起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有事儿。这位老年同修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了，然后我们走向倒下的摩托车边，看到车主全身血迹，趴在地上不能动，那小学生也被摔得不能动了，右腿弯曲着不能直。我们三个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小学生当场就念起来了，不一会儿腿就慢慢的直了，一会儿就能走路了。那个趴在地上的车主起不来，一位同修就把身上带的护身符给他戴上，让他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他也能站起来了。围观的人都惊呆了。我们接着告诉周围的人，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就会远离灾难，并告诉他们一定要退党退团退队才能保平安。当场就有4人退出了协党组织，特别是那个小学生退队时，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星星，他当场就大声地说，我退出少先队了，我是天上的星星。有些好心人打电话叫来了110，当警车到了后，下来了一位警察，看到此情此景，就悄悄地退到路边去了。在场的世人都说，法轮功真了不起。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是医院没治好的病，默念大法好，病愈了。
95岁的老人崔徐格，河北省安国市人，在2006年初夏时节，老人的嘴上和左侧长出了一个小枣大小的肿块，影响到了假牙，吃饭只能吃些软食。随着时间的推移，肿块也在长大。家人带老人到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几个医院进行了诊断，都说治不好。在9月中旬，老人走进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门诊，经取样化验及有关方面的检查，诊断为口腔癌。为了治疗方便，家人商量定在河北省第4肿瘤医院进行治疗，开始进行一疗程17天的化疗。结果做到第7天时，肿块越长越大，长满了整个上颌，都长到嘴外来了，颜色呈银灰色的粉红色的小肉球，一个挨着一个，像一串小鸡蛋， 恶臭弥漫了整个房间，整个左脸都肿了，以致影响到进食和呼吸，生活也不能自理。医生说，要是做手术，就得把整个左脸连同骨头都得切除。老人这么大岁数了，也到了天命之年，就别受这个罪了。最后，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回家进行调理治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大法弟子叫老人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就一心一意的念。三天后奇迹出现了，肿瘤在悄悄的缩小，老人更加坚定了。不足20天，肿瘤只剩一些残根，已经不影响吃喝，生活全能自理了。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大法，感谢法轮大法的李老师给了老人第二次生命。
善良的人们因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福报，而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得到的只能是灾祸，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下面就是两则实例。
2004年10月11日，长林寺劳教所党委阴谋集体迫害的四大队的多位大法弟子，包括大法弟子姚世国、王世伟、寇房起、常永福、安秀伦、高继柱、何庆辉等，其中大法弟子何庆辉被迫害最严重，在2分钟之内，何庆辉被打成植物人。在恶警郝威、敖平、丁延峰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的刑事犯有杨雷、何伟、于震、刘志宏、钟小涛、郭雷、小花、岳岳斌、肉丝买买提、周飞、刘野、王荣等。现已证实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刑事犯何伟于2005年出车祸而死，王荣2005年四五月间在狱中突发脑出血而死，杨雷2005年出狱后又因犯罪判重刑。
鞍山市站前派出所所长姚德光从1999年720以来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有一次，姚德光活生生把一名大法弟子的胳膊拧断，多次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罪行累累。姚德光狂妄地叫嚣，经我手抓到的法轮功没有一个放过的，全打个半死，不说迫害大法弟子会遭恶报吗？我怎么没遭报？不久，姚德光突发心脏病，到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其仍不知悔改，继续行恶，现已患胃癌，饱受病痛折磨。
在此，我们奉劝那些还在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从以上事例中吸取教训，不要再跟随邪恶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弟子。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否则恶报到头时，后悔就晚了。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